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4月27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27号说，北约盟邦和合作伙伴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50辆装甲车和230辆坦克，以建立部队，帮助乌克兰从俄罗斯军队手中夺回领土。斯托尔滕贝格召开记者会说，自从去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这些交付的车辆占承诺给乌克兰作战车辆的 98% 以上。北约总共训练和装备了超过9个新的乌克兰装甲旅。斯托尔滕贝格强调，这是对乌克兰前所未有的军事援助，但警告说，我们永远不应该低估俄罗斯。他说，莫斯科当局正在动员更多的地面部队，而且愿意在伤亡率相当高的情况下派遣成千上万的部队。面对似乎会是一场长期的冲突，北约国家必须坚持到底，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他获胜所需要的东西。联合国专家27号指控，中共强迫数以十万计的西藏人投入一些计划，这些计划使藏人文化认同受到威胁，而且可能造成强迫劳动。所谓的职业训练和劳动力转移计划成为破坏西藏宗教、语言和文化认同，并且对藏人进行监视和灌输思想的借口。6名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对此表达忧心。这些专家指出，自从2015年以来，据报已有数以十万计的西藏人从他们原本的传统农村生活被转移到低技能的低薪工作，这是通过一项被形容成自愿性的计划进行的，但实际上据报他们是遭到威逼而参与。专家们说，劳动力转移计划是通过一个在军事化的环境下比较不专注培养专业技能而更关注灌输文化和政治思想的职业中心网络进行的。受培训的藏人据报被阻止讲藏语和展现自身的宗教认同。4月27号，随着美国斡旋的停火期限来到最后一天，苏丹政府军在首都喀土穆上空对准军事组织快速支援部队发动空袭，达夫地区也爆发致命冲突。法新社报道，72小时停火期限即将在当地午夜届满。苏丹政府军昨天深夜表示，同意在邻国南苏丹首都朱巴举行会谈，讨论东非八国组成的区域集团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倡议延长停火期限。目击者说，美国斡旋的停火在25号生效后，双方战斗仍然没有停止，战机在首都北方郊区的上空盘旋，地面部队则互相以炮火和重型机枪攻击。苏丹政府军说，总司令布尔汉昨天同意政府间发展组织的提议，将讨论把停火期限再延长72小时。根据苏丹卫生部的数据，这波战斗已经造成至少512人死亡，4193人受伤，但实际的伤亡数字恐怕更高。周三傍晚，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提高债务上限和削减支出的法案，使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取得任期内目前为止的最大胜利。这项法案代表了共和党在未来几周内如何避免债务危机方面的立场。法案以217票对215票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每位民主党人都投了反对票，4位共和党人也投了反对票。共和党人把这次投票视为一场胜利，让他们在未来几周与拜登总统的谈判中处于主导地位。拜登拒绝接受除了彻底提高债务上限以外的任何事情，而共和党人坚持说，总统应该同意削减联邦预算，作为提高政府借款限额的条件。这项限制储蓄增长法案于上周出台，把联邦支出限制在2022财年的水平，并提高获得联邦福利的工作要求，还将提高政府的债务上限，直到2024年3月底或1.5万亿美元，以先达到的基准为准。民主党人则坚持干净利落地提高债务上限，不附带任何支出削减。中共人大日前通过了新修订的反间谍法，将在今年7月1号起实行，其中扩大了间谍活动的定义，条文更宽泛模糊。观察人士认为是对大陆民间的打压升级， 外企人士则担忧受到不公对待。中共人大网4月26号发布了更新后的反间谍法的文本，这项法案对于间谍行为的定义扩大，比如有关主体窃密的对象范围扩大到其他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法案还把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定为间谍行为。此外，新增建立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管理制度等内容。日经新闻特约撰稿人田岛由纪夫发表文章说，新反间谍法引发了人们对中共当局加强对外国个人和公司的打击力度的担忧，例如在没有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拘留个人。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